好，我们今天看沙漠记下二十二章二十三章，沙漠记下二十二章二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几段的经文，完了以后我再来讲一些背景，好不好？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念到第三节，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好，我们先念到这里。这边呢，我们看到第一节，当神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什么念什么这诗。这边诗人呢，这个作者呢，沙漠记下作者把大卫所写的一首诗放在沙漠记下的二十二章，放在沙漠记下二十二。这首诗呢，或许不是大卫这时候写的，但他有意呢编排呢放在这里。大家先思想，为什么作者在这时候要把大卫自己写的一首诗放在这里面？因为整个沙漠记从历史的角度呢，已经记载完毕了。大卫所做的事情呢都讲完了，到二十二章已经讲完，二十一章呢是在处理一些什么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对不对？像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自己也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叫拨乱反正。二十一章呢是扫罗留下来一些问题呢，这边大卫呢帮他收拾一些残局。二十二章呢，作者呢就写了大卫的一首诗放在这里，把大卫所写一首诗放在这里。大卫呢总共在诗篇里头啊，我们知道诗篇总共有150篇，对不对？150篇的诗篇里面呢，大卫总共写了多少首诗你们知道吗？70几篇，70几篇的诗是大卫或者有关大卫写的诗篇。那么这边只写了放在一篇，整个的沙漠记下的二十二章实际上跟诗篇的第18篇呢是完全是什么一样的，跟呢诗篇第18篇是一样的。我们等会再来读为什么呢这个作者把整个的这个首诗歌呢放在这里。诗歌是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啊，赞美神。诗歌什么意思吗？你们今天有没有唱过诗歌？我们教会都有诗歌本，对不对？我们诗歌本都有好几百首，对不对？当时的犹太人也是，整个的所有的诗篇的诗歌啊，诗篇啊，他们都会什么？都会背，都会什么？都会唱，都会唱。我相信呢，作者把大卫所写的那么多的诗歌呢，挑选这么一首放在这里，有他的目的。而且这首歌，我相信当时呢，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就好像像今天我们比较著名的诗歌什么最知心的朋友，对不对？我们都会背嘛，对不对？诗篇23篇我们也都会背一样。这首诗歌对以色列来讲，他们都知道都在写什么，有关大卫的什么，大卫的人生。一开始呢，第二节我们看大卫写了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岩石山寨，有多少是我的，这边描写了神是他的什么很多东西，对不对？岩石山寨，救主，神，磐石，所投靠的。大卫写了很多很多，对不对？ Who is God to you? 神对于你们来讲到底是谁呢？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卫一开始呢就说神是他的什么岩石山寨，救主，神，磐石，所投靠的，盾牌，拯救的脚，高台，避难所，救主，救我脱离什么强暴的。 Who is God to you? 神到底是你们的谁呢？大卫呢一开始就神是他的什么这些东西。我相信呢，大卫每讲到一样东西的背后呢，一定都有什么许许多多的故事在这背后，一定有什么许许多多的经历在这背后。当大卫讲到神是你我的磐石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就有一天呢，或许大卫呢在敌人在追杀他的时候呢，他或许呢就是因为躲在这个磐石的后面，或者就是因为站在这磐石的上面，敌人呢才没有办法追杀到他。他说神啊，你就像这磐石一样呢 拯救了我一样。我们继续再来读呢，神跟大卫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从第四节开始念好不好？第四节，请。肥累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神说，死亡的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颤抖，天的根基也沉重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指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在第六波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透明为他四围的行动，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自得一方。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祭文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归灭以前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不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使我脱离我百姓的竞争，保守我做严卓的元首，无数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祝福我。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尊重，被人尊重。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 直到永远。好，这首诗歌长不长？
长。
长啊，你们练得很辛苦。这首诗歌讲长，你们就讲对了。这首诗歌呢，就是大卫所写的诗歌呢，最长的什么一篇？你们如果能记住的话，《撒母耳记下》22章就等于诗篇第几篇？
18。
等于诗篇第18篇，也就是大卫所写的诗歌什么最长的什么最长的一篇，总共有365个希伯来文字。这首诗歌是大卫所写的诗歌最长的一首诗歌，总共有365个希伯来的文字。这首诗歌呢，作者呢把它放在这里，在撒母耳记下快结束的时候，用大卫自己的诗歌呢把它放在这里。你认为作者的目的是什么？这首诗歌是不是最能反映大卫的什么
心？
大卫的一生。这首诗歌最能反映大卫的一生。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大卫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人生？
看你从什么角度。
碰到 Gaby 真的没办法啊！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回答？你认为大卫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
一个人能做总统是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
算成功对不对？人生当中一直追求对不对？我们想当官越来越大对不对？权力的欲望想越来越大对不对？奥巴马当上总统算什么？成功了嘛？你的政治生涯能够当上总统什么算是成功了对不对？大卫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成功。
成功绝对是个什么成功的人生。大卫不单是个王，是个成功的总统，成功的王以外呢，他是在以色列历史上什么最伟大的什么
君王。
君王毫无分辨的，所有以色列历史你就问 King David，今天的耶路撒冷最豪华的最好的 hotel 就叫什么 King David 什么 hotel， 第二豪华才是什么 King Solomon。 所罗门 hotel 跟大卫 hotel 又不能比，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中啊，大卫王是什么最伟大的一位什么君王。甚至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我们都很难说，哎，哪一位王呢是最突出的。我们不敢说，美国的历史上总统或许你可以说几个 Washington 林肯，但你很难讲出有一个什么最突出的。大卫王在以色列历史上绝对是个什么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人生成功吗？
成功。
成功吗？
成功。
大卫是个成功的人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来从大卫的成功的人生，既然这首诗歌在描写一个成功人生他的一生，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你认为呢，当大卫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大卫认为他今天能取得这种成就，今天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谁的作为呢？是神的作为。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功课，你今天在追求什么？你今天是不是在追求你生意上什么越来越好？你如果在公司是不是想追求，哎，老板提拔你从 manager director VP president 有一天自己开公司对不对？你想成功的人生吗？你要看成功的人生，你来看大卫怎么来回顾自己成功的人生。大卫的成功 David's success， 我们看到是谁的作为呢？
耶和华的主，
神的作为，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大卫的成功都是什么？神的作为。用英文来讲比较好讲一点， David's success is all God's doing， 同意吗？从这首诗歌来看，大卫的成功都是什么？神自己的作为。你有没有看到大卫说我很厉害啊，那天跟仇敌在的时候是我很勇敢，就是把仇敌杀死，他有没有这么讲？他说没有，都是什么？神拯救他，神是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想成功吗？你想在事业上成功吗？在家庭上成功吗？在你所做的世界上成功吗？寻求神，求神来帮助你，神的作为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一定什么？一定 能够成功。我们来总结一下大卫怎么看他自己的一生，从大卫看他自己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现在读几节经文，第四到第七，第四到第七，海虹帮我念一下，第四到第七。
我要说报当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缠绕我，血泪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缠绕我，我在黑暗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好，从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出大卫怎么总结神一生中跟他的关系的第一点是什么了。神听不听大卫的祷告？
听。
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来读几节经文啊，慧卿你帮我念一下好不好？第十九节跟二十八节，十九节跟二十八节。
我遭难的，
二十二章，抓下。
我遭遇灾难的，他们来攻击我，奋勇不息的百姓一拯救，但你的眼目
看
高傲的人使他降低。
好，我们看到呢，大卫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看到人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人生当中有灾难有困苦？有没有？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尽管一个成功的人生，他有看到人生吗？有灾难有困苦，你们同意吗？
同意。
人生当中有灾难有困苦，人生当中有灾难有困苦，困苦。我们看到大卫呢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卫说神是他的什么呢？我们来读几节啊，第十九节，神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依靠，对不对？第二十八节他说他必拯救，对不对？二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什么？我的灯，我的灯啊，你是我的灯。我们再来看第四十七节，大卫说耶和华是什么？是活神，是活神，耶和华。第四十八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什么伸冤的神。神是你的什么呢？这非常重要。 Who is God to you? 大卫总结他的一生啊，他看出神是他的很多东西，对不对？今天我们经常说，哎，你的爸妈是你的谁呀？除非说你的爸妈是我爸爸是我爸爸以外，对不对？你还能讲出你爸爸是你的什么？你爸爸是你的什么？你的供应者吗？在你小时候从小到大，你爸爸是帮你交学费，对不对？你爸爸是你的什么保护者吗？当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你爸爸有没有保护你？有没有？当你走不动的时候，你爸爸有没有背过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能不能像大卫一样说什么？神啊，你是什么？我的岩石、山寨、磐石所投靠的盾牌、避难所，是活神，是为我伸冤的神。你觉得神是你的什么？你没想过？张海，神是你的什么？你觉得呢？你的根啊，灯啊，哦，神是我们的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 Kitty？神在哪件事情上是你的什么？当然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神，对不对？能不能具体一点？
磐石靠他，
还有什么更具体的？神是你的什么？回动。Who is God to you？ 哦，我们知道了，神是我们的救赎者，对不对？神是我们的什么？你有没有找过工作啊？神有没有为你开路啊？神又是你的什么？啊，路上的光，对不对？神为我们开路，对不对？神是你的什么？你在每一件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想过？你觉得当你找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神有没有在背后？你的事业上神有没有帮助过你啊？对不对？你一次生病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神有没有来安慰你过你啊？你在这没有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神有没有跟你说话？神是你的什么？神是不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啊？ Who is God to you? 这是我们要仔细思想的。大卫呢，总结自己的一生， 神啊，你是我的磐石。大卫为什么会讲出岩石磐石呢？因为他经常在逃难的时候，他逃难的背景就很多什么，很多石头，很多磐石，很多山寨，他经常是躲在那里。神是不是你的避难所啊？在你没地方去的时候，有个朋友接待你，教会接待你，神是不是你接待的地方啊？当你需要吃饭的时候，你的家人呢、啊、提供你，神给你提供，神是不是你的 provider？ 神是不是你的供应者？对不对？当你高兴不起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叫你心情好起来的时候，你仰望神，你看着主耶稣基督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神是不是唯一叫你能什么能喜乐的那一位啊？ Who is God to you？ 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我们从大卫这位成功的人生呢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还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从大卫的人生所写下来，这边都是关乎谁的事情？ It's all about God。 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 Our lives, your lives, it's all about God。 我们的生命都是关乎什么？关乎神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都要过去，有一天呢，我们所看到这世界，你所认识的人都要过去。在你人生最终点的时候，你所能谈的，你所能纪念的，都是什么？有关什么？神的事情。大卫呢的人生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来写，也就是诗篇十八篇来讲， It's all about God， 同意吗？你们看大卫总结自己的一生，是不是都关乎神的事情？都是关乎神的事情。你今天活到今天，我不知道你今天是30岁、40岁、50岁、70岁、80岁，你有什么事情是关乎神的，你可以纪念的？ Our life is all about God，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谈的。你今年过去的2008年，在主里头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值得纪念的？在主里头，或许你可以说，哎呀，我参加这个查经班，2008年呢、啊，我把撒母耳记下什么，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什么都读过。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值得什么？值得你纪念。人家有一天说，哎，圣灵啊，你们读过撒母耳记这本书啊？说我读过啊，哪一年读了？2008年。2008年是你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因为为什么？你好好的把圣经这几本书什么读过来了。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关乎什么？神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再来读第51节，撒下二十二章51节，一起来念，来请。
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和拯救，支持在埃及安藏多久，这就是给大卫他的后裔做
到的。你看大卫自己写的一首诗歌，他最后这一句话怎么说？神你赐极大的救恩给什么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什么受膏者，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指谁呀？ 除他自己以外还有谁啊？受膏者是什么意思？谁是受膏者你们知道吗？
耶稣
是特指的那个受膏者。有泛指的受膏者是什么？以色列泛指的是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位都要什么 anoint， 都要把膏膏在他的身上，他才正式的被安立。那么具体的是这样子，特指的受膏者呢，就是指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大卫的那一位什么后裔，直到永远。任何一位受膏者，祭司、先知、君王，我们都要死，包括大卫王有没有死？也要死，对不对？唯一能够直到永远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上面的启示啊，大卫自己说他的受膏者就是什么大卫的后裔。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哎，建子啊，你是大卫的后裔吗？维栋，你是大卫的后裔吗？张海，你是大卫的后裔吗？ David， 你是大卫的后裔吗？他们都在问大卫的那一位后裔什么时候来。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神跟大卫立了一个约，对不对？神跟大卫立的约在撒母耳记下第几章？第7章。神跟大卫立的那个约应许了大卫将来有一个后裔要来做王，什么他 他的国位王位要到什么永永远远，对不对？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神跟他们立了这个愿。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件事情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假设说我们祖先就告诉我们，哎，有一天呢，中国有一位皇帝的子孙要来，他要来带领我们中国人民呢，在世界上呢，这个国位啊，中国呢永远不败的地位，我们没有这个传说。但是以色列所有人都知道，自从大卫死之后，他们一直在等，哎，神给我们一个后裔，哎，将来他要来做王，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罗马帝国他们一直在等，哎，你是大卫的那位后裔吗？当他们看主耶稣在那行神迹奇事，哎 ，Are you David's son？ 你是大卫的子孙吗？你是大卫的那位后裔吗？他们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大卫呢，在撒母耳记下22章说什么？将来的那位受膏者呢，就是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这边大卫又回到了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呢，就等于整个整本撒母耳记上下最重要的一章。如果你们都忘了大卫的人生有什么事情，你们请记住一件事情，大卫人生中发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跟他立了一个约，应许他将来有一位后裔要来，他的国位要到永永远远，王位要到永远远。请问人的国位跟王位可以到永永远远吗？永远不行。所以这位国位王一定是指着什么？神他自己，就指着耶稣基督。我们再来读23章，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请。23章的，这是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部分认为呢，今天的认为这是大卫呢最后写的一首什么？一首诗歌。因为以下是大卫什么末了的什么末了的话？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那么这首诗歌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这是等于大卫年老的时候写下了什么最后的一首诗歌，很短，对不对？跟22章比，相对一比什么？非常短，才6节，对不对？这首诗歌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重要性是什么？第一，这是大卫什么最后的话。第一，这是大卫最后的话。第二呢，这首诗歌大卫告诉我们，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什么说话，对不对？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什么？大卫告诉我们是神的灵感动他所说的，实际上呢是神的灵感动大卫做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诗歌。还有这首诗歌是什么？有关什么？大卫知道神给他的应许是永远的约，您看第五节啊，神却与我立什么永远的约。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很多人说，哎，第七章那里没有提到约啊这个字，只讲到应许，大卫我以后要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提到约这个字哦。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回答那个问题。今天如果你们第一次来读这个经，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大卫一个应许，那边没有直接用一个字说这是神给大卫的约来讲，但这边呢，明白的大卫说是什么？你与我立什么永远的约？这边解答了那个问题。还有我们知道第四点呢，这个约是关乎什么一切什么救恩的事情？这个约是关乎一切救恩的事情。也就是说，大卫的人生的最后呢，他的思想、他的意念所想到的都是什么？一切有关神什么救恩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心目中想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你的子女吗？想的是我们自己的学位吗？事业吗？家庭吗？ 还是什么事件？大卫说什么？他最后想的是一切有关什么神救恩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你家人救恩的问题？想到你家乡救恩的问题？想到你亲朋好友救恩的问题呢？我们知道了，大卫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哈，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美不美啊？你一切所想要的，神为你成就，你想不想这样子啊？ Do you wish the same thing？你所想要的，神都为你成就，美不美啊？张海，神为什么对大卫这么好啊？你想要什么？想要他，他想要得到 David 一半的。你想不想让清华大学的教授的职位更好、更稳定？这个不一样。
哦，很好。
这没意思啊，
当校长，
想当校长吗？大卫为什么敢说我一切所想望他岂不为我成就，美不美啊？在你的一生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你敢说，哎，圣灵啊，你敢说啊，你以后对你的小孩说，你看我这辈子一辈子我所想要的神都什么成就了。 Is that beautiful？ 大卫为什么可以说这个？因为大卫一切所想望都是什么有关神什么救恩的问题。弟兄姐妹，你如果想到神的问题，想到神的救恩，想到神整个的计划，神一定会什么为你成就。大家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穆迪，对不对？穆迪呢，他的中学有过非常好的五个朋友，他想要的是呢，希望他五个朋友什么都信耶稣。他一辈子呢，他的传道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可能几十万人，可是他的五个朋友就很难信主。在他呢，在人生最后的时候呢，只有四个人信主，还有一个没有信。可是你知道吗？当然故事的背后我们知道了，在他死后五年之后呢，他的最后的那个同学呢，也什么也信了耶稣。你所想要的有关神救恩的问题，弟兄姐妹，神一定什么会为你成就。 Have you ever prayed for your friends？你有没有为你的朋友祷告过？你有没有为有关救恩、为家庭、为自己能够来服侍神祷告过？你如果是有关这方面的，你所想要的、所想要的，你跟神祷告，神一定什么会成就你，神一定会成就。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八节再来练，我们先练几节好不好？练两节，第八节、第九节，请。
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的名字约瑟巴，他是从圣经里的亚当的，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他的人。其次是亚各的儿子罗德，就是以利亚撒。从前历史是只有亚撒上，也就是列王上写，都是亚各的三位勇士叫做列王上，其中有一个亚撒，而他的儿子三位勇士落到手去的地方，手结束交往，到了那人耶和华启示那日大考，然后做的是众众的那个以利亚上亚高的户头专注财务，专注财务。
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大卫的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第一个讲到谁？约瑟巴特，对不对？第二个呢，第九节是什么？亚哈人多铎的儿子是吗？
以利亚撒。
第十一节，其次是什么？哈拉人雅基的儿子什么？沙马。然后十三节呢，收割的时候有三十个勇士，三个人，我们一直读啊，都读到这边，我们后来讲到三十个勇士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一个哈，第二十节有假谢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这还有一个对不对？他杀了摩亚人谁谁谁，他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又杀了什么一个什么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什么埃及人。二十二节，这是耶和耶大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还有呢二十四节，三十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谁谁谁，对不对？然后一直讲名字，亚撒黑，还有什么伯利恒人多铎的儿子伊勒哈兰，哈利人沙马，以利加，一个一个练下来，对不对？一直到三十九节，赫人乌利亚共有的什么三十七人。这边呢，第二十三章的 这边从第八节到三十九节讲大卫的有许多的什么
勇士，
勇士我们知道呢，沙漠记下已经快结束了，对不对？大卫的记载的事情都已经过了，为什么作者在这边要记载很许多的勇士在这里呢？为什么？而且所有的名字都什么都写下来，请问作者的目的是什么？
为列王记功啊，
为列王记功，还有什么呢？你们认为呢？作者这边写了大卫许多的勇士，并且把他的名字记下来，目的是什么？ What's 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 把每个人名字都记下来。
还有军
力是不是？啊，今天我在有 Mary、David、刘师母啊、文美什么的，每个人都写下来，为什么？目的是什么？大卫的王国伟大不伟大？
伟大。
大卫取得的成绩伟大不伟大？
伟大。
是大卫一个人吗？
不是。
啊？作者把所有这些勇士纪念下来，因为为什么？整个撒母耳记的前面的二三十章哈、哦，撒母耳记上下都在讲大卫怎么从一个小孩子兴起，成立一个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王国，对不对？但不要忘记了，靠大卫一个人可以吗？
不可以。
我们今天也强调哈，今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强调什么？集体什么？
领导。
集体领导，以某某人为核心的，以中心的什么党中央，对不对？集体领导。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大卫这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君王，他的周围勇士多不多啊？
多。
我们学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功课。一个伟大的领袖周围都有许多的什么英雄人物，你们同意吗？一个伟大的领袖周围有许多的什么英雄人物。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单靠毛泽东一个人吗？不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人。一个伟大领袖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今天呢，大卫所取得的成绩不是他一个人的什么的成果，乃是有许多的勇士不怕死，这些勇士都是不怕死的，就去帮忙他。好，我们来学到一，我们来思想一个功课好不好？勇士呢，就是所谓的英雄，对不对？勇士就是所谓的 heroes。这些勇士有什么特征没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细细读这些勇士做了什么事情啊？但这些勇士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特点没有？我们可以来试，这些勇士都勇敢还是怕死？
勇敢。
啊？
勇敢。
都不怕死，对不对？这些勇士还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特点没有？都是在需要的时候怎么样？需要的时候什么？站出来。这些英雄勇士都是什么？在需要的时候，在有危机的时候什么站出来？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站出来，你来帮助我们，你就成为什么？我心目中的什么英雄？你就是什么？我的勇士。这些勇士我们知道都很勇敢，对不对？都不怕死，对不对？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勇士呢是站在大卫这一边呢，还是站在大卫相反的那一边呢？
大卫这一边。
为什么要站在大卫这一边呢？因为大卫是神的什么？
受膏
者。大卫是神的受膏者。所谓的英雄跟勇士都是站在什么？神的受膏者这一边，也就是大胆的站在什么？神的这一边。经常有的时候你是少数人，在大卫逃难的时候，那些勇士逃过来的时候，需要不需要勇气啊？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大卫是少数，哎，带领四百个，扫罗王在追杀他，你敢投靠大卫吗？你这时候敢投靠大卫的这位受膏者吗？在人家这个人最需要的时候，在这位公司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敢过去帮助他吗？这才是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跟勇士。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英雄》，张艺谋拍的，大概几年前，大家有没有看过《英雄》这电影？你们看了没有？这是非常好的电影，很多人说看不懂，很多人说看不懂。《英雄》这电影是在描写一个人，主角呢是李连杰去演的，他想刺杀秦始皇，他练就了一身功夫，什么功夫呢？他练就在十步之内。他在十步之内能够杀死什么任何的人，他在十步之内能够 杀死任何的人。好了，这时候呢，在当时的情况，有三个人想去什么刺杀秦始皇，三个人都想去杀秦始皇。那么呢，那两个人呢，有两个人呢，最后呢，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什么？谁把那有两个勇士呢杀了呢，就把这机会呢给了他，让有一个人呢能够离他十步远。所以有两个本来想刺客呢刺杀秦始皇那个人，就牺牲了自己跟那个人武斗，就故意被那个人杀死。杀死之后就把机会什么让给了什么李连杰，让给李连杰，他能够靠秦王十步，他就得到机会可以杀死秦王，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跟秦王在讲话，秦王就告诉他一件事情，秦王可能知道他要来杀他，他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如果做王，天下呢会相对的太平，老百姓死的人会少。今天你如果意思他没有直接这么讲，你如果今天把我杀了，今天这国家天下会大乱，这个国家会四分五裂。这个本来想刺杀秦王这个人呢、啊，他就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他就突然间呢、啊，他一辈子的使命就是想杀他，突然间他这观念进来，他觉得什么秦王说的什么有道理，他就什么他就不杀他了。请问这个人是不是个英雄？他是不是英雄？他最后为了天下的百姓，他少兵荒马乱，少点兵荒马乱好一点嘛，他就不杀，他是个英雄，对不对？那么秦王呢，就是面临着这个刺客，他要不要把他打死，对不对？所有的部队都围上来了，就问秦王说，秦王杀不杀，秦王杀不杀，秦王杀不杀，要不要把这刺客杀死？秦王很想放这个人，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救了一条他的命，不杀他。可是啊，他又不能不杀他，因为他不杀他以后，就表示所有人都可以来杀他，他必须把他杀。秦王就说什么？杀，就万箭穿心，把那个人杀死。秦王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什么？也是个英雄，他牺牲了，他没有办法，他把他的救命恩人也杀了。前面那两个人呢、啊，是不是英雄？牺牲自己的命，把机会什么让给了那个人。每个人呢、啊，在他们的位置上什么都可以什么作为英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许多事情上面，你也可以作为什么英雄？在很多小事上面，你也是什么？你也是英雄。今天当神感动你做一件事情，尽管你或许是少数，你敢不敢站出来？ Do you dare to stood up? To stand up? 你如果敢的话，什么？你也可以成为什么？成为英雄。我们知道今天呢，弟兄姐妹选择呢一起的，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的呢什么来服侍神，我们呢在神的心目中什么也是个英雄，神呢也纪念你们。我相信呢，大卫这些勇士们不单圣经把它写下来，我们今天呢，你敢于站出来，敢于帮助的，什么神也纪念你们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看撒母耳记下22章23章，下个礼拜呢，我们把24章读完就结束了撒母耳记记下。那完了以后，我们就读罗马书，再来以后，好不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请建筑我们祷告。
其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聚在这里研读你的话。